撒母耳记下，今天我们看那个23章啊，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约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啊。这个地方是圣经里面提到大卫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啊。他也作诗，他是一个诗人，他也唱诗，那他写了许多的诗篇啊。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所以大卫他其实也是一个先知啊。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小玉，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晨光使地发生嫩草。这讲到说，当他以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这个王的这光景是什么样子的？他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其实这个翻译比较好的是说，我的家在神面前岂不是这样吗？他这个是在鼓励这个所罗门了，说在神的面前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人啊？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腓力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讲到说两种治理国家的这个君王，他们的下场啊，那这个是如果像这个腓力的话呢，他会受到人家会拿这个铁器跟枪杆来对待他，就是说他会受到无怜悯的对待啊。好，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一段可能是大卫在年迈要临终之前给所罗门的一段劝勉啊。那接下来就讲到大卫勇士啊，大卫的勇士记在下面，这些人是帮助大卫得国的啊。所以在当旧约里面，他讲到是就是帮助大卫得国。在新约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呢，就讲到这些人就是得胜者啊，所以他们身上就是得胜者的特质。那其中第一个叫做他格门人约瑟巴瑟，又称伊斯尼人雅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啊。好，这是勇士里面的这个第一位啊，他的特质就是他一时击杀了800个人啊。啊，所以这个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啊，可以这个一人抵千人了 然后呢，其次是雅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宋明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啊，你看这段中文这样翻译，但是如果英文的翻译的话有点不太一样啊。他这边第一个讲到说，他以色列人不是迎着上去啊，以色列人是什么？是撤退啊。Then the Israelite retreated, and Eliezer stood his ground. 他呢就站稳了他的脚步啊，就是他就是站稳了他的这个立场啊 ，and struck down the Philistines, till his hand grew tired and froze to the soul. 他的手好像在这个剑把上面好像是僵住了。你有时候这个握一个东西握太久了，用力用久的时候，手好像是什么抽筋啊，就是你现在已经张不开来了。The Lord brought about a great victory that day. The troop returned to Eliezer, but only to strip the dead. 那些人后来就回来了。当以利亚撒大获全胜的时候，那些本来这个撤退往后跑的呢，现在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是做什么呢？只是帮忙在那边拨那些尸体的身上的财物啊。所以我们翻译可以说成，其次是雅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之一啊。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他跟随大卫向非利士人骂阵。后来呢，以色列人撤退，以利亚撒却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僵在刀把上。那日耶和华使他们大获全胜，众民转回到以利亚撒那里，但就只是剥夺死人的财物啊。好，所以这个他不仅一个人好像是战胜了许多人，而且他中间有一个特质，就是当众人都撤退的时候，他站稳他的脚步， 他做一个中流砥柱的人，众人都撤退了，但他还是站住面对仇敌，以至于呢神赐给他们一个大的胜利。那众民回来呢只是抢夺那些掳物而已。第三个是，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撒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好，这跟刚才那个迪利亚撒很像，对不对？就众人都逃跑了，但是呢撒玛他怎么样？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好，所以这个情境差不多。他说 Israel's troop fled from them, but Shammah took his stand. 他 took his stand, 他站住了 in the middle of the field. He defended it and struck the Philistines down. And the Lord brought about a great victory. 这个也是他就是 took his stand, 站稳了他的脚步。所以这里头有三个勇士。这个三个勇士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是把它翻成 the three, three 是大写，那三位就是有特别的三位，是哪三位？就前面这个，一个是约瑟巴色，一个是以利亚撒，一个是撒玛，这是最尊贵的三位勇士。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以一当百，力挽狂澜，中流砥柱，这是他们的特点。接着他又提到有另外，这里提到三个人，这三个人是什么？他这边没有讲得很清楚。他说收割的时候有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三十个勇士，这个地方在英文的话也是三十，这个 thirty 是大写 ,the thirty, 所以这边另外这是一个一群人，这群人被称为 the thirty, 三十个勇士当中的有三个人下到亚杜兰洞。亚杜兰洞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曾经大卫在这个地方躲藏逃避扫罗。好，那这个是不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感觉很像那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这会不会是大卫已经做王之后，在这个地方跟非利士人打仗我感觉好像应该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所以他会躲在洞里面嘛，对不对如果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国王了，他不会在洞里面跟非利士人对抗非利士人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利伐因谷在哪？在这儿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西南边那时候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防营就是哨站在伯利恒，伯利恒在这下面好，然后呢，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大卫为什么这样？为这个哪里的水不好喝，你一定要喝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
老家，
因为那是他老家，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这时候大卫是在逃难了，逃难，然后他已经离开家里好久了那这时候呢，就很想念那个井水，那井水有什么特别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老家的这个井水对他来说有特别的味道，所以他就突发奇想，就这样自己这样说起来了可想好了。那多半人听了大卫的这番话都不把他当一回事，对不对他会你自己看看你的现在的处境这个还是讲伯利恒旁边的城门旁井水里面的水真的是异想天开。因为那时候他们不仅要逃避扫罗那边还有非利士人的哨站防营在那个地方，那你去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只为了喝一口水。但是呢居然这里有三个勇士他们就听进去了。他们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大卫一看吓坏了，他没想到他自己只是在这边痴人说梦话，就居然有人就把他听进去了，然后真的是冒生命的危险把这个水取回来。所以他们就不肯喝他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就把这个水奉献给神，说耶和华，这三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所以这里有三个勇士，他们做这番事，这番事没有杀死半个仇敌，对不对那好像做了一件傻事，
跑去冒险的事。
对，是冒险的事，而且是件傻事，对不对 帮大卫去打水回来，你不觉得说这个很傻吗？哦，那既然圣经里面把它写下来了，那这三个人是谁？哦，我们这边好像不是很清楚，我们最后再来讨论一下好了。哦，那他刚刚前面提了三个人，第四个有写出名字的就是洗鲁雅的儿子，哦，约亚的兄弟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诶，照这边看起来好像就是那三个打水的当中的一个，哦，但是呢，多半的版本后来都修正，就是说这三个勇士啊，很可能应该是写这三十个勇士，哦，应该这样翻译才对。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或者应该翻译成说就跟那三个勇士齐名，哦，那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或者应该是翻译成他在这三十个勇士里面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所以这里有提到的就是有三十个勇士还有前三个勇士，对不对？这个前面三个勇士就是 the three， 约瑟巴瑟以利亚撒跟撒玛。那另外有三十个勇士呢叫做 the 30， 那其中第一个呢首领就是亚比塞，还有这个上面这个经文应该是这个意思，那然后呢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好，这个比拿雅是约和耶大的儿子，约和耶大是一个祭司，所以这个比拿雅呢他也是祭司的家族，但是他的这个后来他的职分啊，神给他的专长倒不是在献祭，而是在成为勇士啊，来杀敌。那他这里杀了几个都是很不好对付的对象啊，有两个壮士，一个狮子，还有一个拿着枪的埃及人啊。好，那前面这个亚比塞呢，他是一下杀了300个人。那他这个呢，比拿雅没有说一下杀很多人，但是他每一个对付的都是顽强的对象啊。为什么到下雪的时候下到坑里面去杀了一只狮子呢？没事吧，就这样跑去坑里面杀狮子干什么啊？我不太清楚，但是有人讲说，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啊？那他就下去把这个狮子给处理掉啊。不过总而言之，就表示说他这个人是非常勇敢啊。对，然后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或者翻译成与三个勇士齐名啊。所以啊，他是不是这个三个勇士是什么？是 the three 啊。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啊。好，所以他是在三十个勇士当中啊是尊贵的，但是呢不及前面的这三个勇士啊。所以三十个勇士里面，首领是亚比塞，护卫长是比拿雅啊。那接着后面他就提到说，三十勇士还有谁呢？还有亚撒黑、亚伊勒、哈难等等啊，这一群人。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有两组人，一个是三个勇士，一个是三十个勇士。这三十个勇士好像是一个荣誉榜啊，它里面就是一直维持是三十个人，这三十个人在大卫的勇士的这个荣誉榜上面。那什么时候当这里头有人过世了啊，那就别人进来递补他啊，那让这个名单上面一直维持三十个人。所以三十个勇士的这个名单啊，最后的名单是超过三十个啊，甚至于你看历代志的话已经到了40多个了啊。那三个勇士呢就是那三个啊，这好像是这个终身荣誉制啊。好，那现在就是问题是中间有三个打水的勇士是谁呢啊？这里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前面这三个啊，三个勇士，这三个勇士呢同时就是那三个打水的。那另外如果照和合本的翻译的方式呢，你就感觉说，哎，这三个打水的勇士呢可能是亚比塞、比拿雅，还有第三个是他们有提到名字，不知道是谁啊。那不管是左边这个啊，这三个勇士呢，还是说右边这个亚比塞等人啊，那这比较不确定，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说，他一定是三十勇士当中的某三位啊。我是比较觉得说，应该不是亚比塞跟比拿雅，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约瑟巴瑟 以利亚撒跟撒玛的话是代表什么意义，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三位勇士之所以尊贵啊，除了他们彪炳的战功之外，就在于他们能够听见大卫的心声。他们这三位是最尊贵的，对不对？那你看着他们，的确他们的战功啊非常的这个显赫，一下子可以杀死许多的敌人，同时在众人都撤退的时候，都逃跑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站住，站住，那为神得到一个大的胜利，这是他们的特质。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如果那个打水的三个勇士呢是他们的话，就表示说他们另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能够听见大卫的心声。当别人都觉得说大卫你在这个异想天开的时候，他们把大卫的话听进去了。好，那这个是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听见主的声音，主的心声，主的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们需要能够明白。如果是三个勇士当中的某三位，这三个人不晓得是谁，那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不具名的三个人，那就是表示说他们是30个勇士的代表，因为他是代表30个人，所以他没有想是谁。那意思就是说倾听大卫的心声呢，也是这30个勇士的普遍特质，他只是拿3个人来做一个代表。所以这30个勇士呢，不仅是骁勇善战呢，他们也能够听大卫的声音啊。所以今天得胜者就是要这样子，得胜者一方面能够为主做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能够听到主真正心里面的话啊。好，那这30个勇士，他这边好像是故意不讲他的名字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跟外在的战功相比，外在的战功可以说是我们的恩赐，对不对？那倾听大卫的心声呢，就是一个他内在的特质，就讲到生命。我们不仅外面有一个恩赐为神做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里面也要跟神相交，那这是我们内在生命的这个长进，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听到主的声音，我们外面为主做工，那这才是两者合在一起才成为得胜者，才是大卫的勇士。他没有写名字呢，就表示说这是隐藏的珍宝，对不对？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得胜者，他们在众人面前是非常隐藏的，因为你不知道他背后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相交。这个相交啊，是我们外面人看不到的。我们外面比较看得到的是他这个人的战功，对不对？哇，一下杀掉很多人啊！但是呢，另外有一些特质是隐藏的特质，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这方面的特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所以他这里用30个勇士当中的某三位来代表，故意不讲他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隐藏的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人啊，我们的追求啊，我们的服侍啊，有外面可以看得见的部分，也有里面呢众人看不见的部分啊。大卫的三个勇士，我们可以跟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人做一个对照，是谁啊？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啊。大卫的三个勇士是取水给大卫喝，对不对啊？伯大尼的玛利亚呢，他是倒香膏来抹主啊。这个水啊，伯利恒城旁边井里面的水，这是非常的贵重，对不对？贵重到一个地步，大卫不敢接受。那香膏呢？香膏也是非常的贵重，贵重到这个犹大认为说枉费啊，这么贵重的香膏怎么会倒在耶稣身上啊？太浪费了，应该拿去周济穷人，对不对？所以这三个勇士跟伯大尼的玛利亚都是把他们认为最宝贵的奉献给他们的主，对不对？三个勇士呢，他们是听见大卫的心声啊，伯大尼的玛利亚呢，他坐在主前，主的脚前听主。所以一样的，很多人听到大卫在讲他心里面的渴望，也有很多人听到主耶稣在那边讲说他将来要去钉十字架，但是呢，三个勇士听进去了，伯大尼的玛利亚听进去了。所以伯大尼的玛利亚他听见主说他要钉十字架，那些门徒们好像听完了就心里都忧伤，然后就算了，就忘了，就要忘掉最好。但是呢， 玛利亚不是，玛利亚听见之后他就放在心上。所以当 下一次主耶稣来到伯拿尼的时候，玛利亚就把他最贵重的香膏打破倒在主耶稣的头上，因为他知道说主耶稣要钉十字架，所以他把这话听进去了。所以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呢，是趁着他的时候做的。主耶稣说这个是妇人所做的，你们要传扬，在福音所传扬的地方你们都要传扬。所以呢，身为一个勇士啊，他有两方面的这个条件，一个是他的战功，一个呢他要体贴大卫，他要明白大卫心里面真正所爱的所要的是什么。一样像伯拉尼的玛利亚呢，他呢他不仅需要服侍主，对不对？他也更要体贴主的心。马大他就是服侍，但是他没有体贴主的心。玛利亚呢是体贴主的心，但是好像他缺乏服侍，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不是，他后来他的服侍是比一切都更宝贵，因为他把香膏在最重要的时刻倒在主的身上。这个是在对的时间做一件对的事啊。因着这些战功跟体贴大卫，他们这三个勇士成为非常尊贵的勇士。因着这个玛利亚的服侍跟他体贴主的心啊，主耶稣说他的这个行为要到处被传扬。就这样我们想到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一个教会啊，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呢，他也是服侍非常的这个多啊。然后主耶稣也夸奖他们，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我们不仅是有外面的服侍，我们还需要保守里面起初的爱心。这里面起初的爱心怎么样保守？就是要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要听他，你要知道主的心，你要跟主表同情。主所难过的你跟着他难过，主所喜悦的我们跟着他一起快乐，这就是跟主同心啊。那这就是保守我们一个起初的爱心，要常常坐在他的脚前听啊。我们看到大卫的勇士，他们不是只是外面的那方面啊，不是只是服侍的那方面，虽然他的确他们的服侍非常的宝贵，对不对啊？一下子击杀那么多的仇敌，在众人都退后的时候，都软弱的时候，他们为主站住，这些都不简单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时他们也愿意为大卫做一个傻瓜，大卫突发奇想，他们真的就是做一个傻瓜来满足大卫的心啊。一样啊，玛利亚所做的在犹大的眼中是傻瓜，怎么这样子做呢啊？但是主就宝贵了。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啊，我们谨守是为众人啊。好了，三十个勇啊，我们看三十个勇士有谁啊？这边就是第一个是亚撒黑啊，是约押的兄弟啊。第二个呢是伊勒哈南，然后接下来呢，你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这样一直下来啊，这边这第一页一直到第十六位啊，这边有十六个。然后接下来是七跟十八呢，一个是以利亚哈巴啊，然后第十八好像是叫做约拿丹，但是原文呢是讲亚撒的儿子们，另外呢在讲约拿丹，所以这边所谓约拿丹好像第十八个，其实可能中间还有亚撒的儿子们啊，所以这里头就不止这两个人了啊。因为如果是约拿丹是亚撒的儿子的话，就直接讲那亚撒的儿子约拿丹就好了，怎么会是亚撒的儿子中的约拿丹呢？这是不多此一举啊，所以原文是亚撒的儿子们，然后再约拿丹。那所以他这样一直下来呢，因为这第二十二个是希罗人亚西多佛的儿子以莲啊，亚西多佛就是出卖大卫的那一位啊，他的儿子以莲呢，以莲是谁？是拔示巴的父亲啊，所以这边是他是大卫的勇士。那后面这里第二十八位呢是拿哈来。拿哈来是给洗路亚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啊，所以约押的这个兄弟亚撒黑，还有亚比塞，还有帮他拿兵器的，都在这三十个勇士当中啊。最后的这个第三十一位呢是赫人乌利亚啊，乌利亚。 所以这边他说总共有37人。这37人怎么来的？这边有31个，对不对？但是也不一定是31个，因为这边亚善的儿子们呢，不晓得有几位。所以他可能是32，可能33，你不知道。那前面呢，有三个勇士，对不对？最尊贵的。那另外再加上亚比塞，还有一个比拿雅。那另外还有这三个说不知名的啊，但是不知名的我相信应该就在这一些这里面31个，还有或者是加上前面三个啊当中的某三位啊。好啦，那总而言之这就是大卫的勇士啊，大卫的勇士，那就相当于今天新约的得胜者啊。好，接下来第下一章啊，这边就提到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个如果在历代志上21章的话呢，他讲到说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这边不太一样，一个是耶和华激动大卫，一个是撒旦激动大卫。那一个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一个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那大卫呢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大卫又是突发奇想，他想要去算一算他总共有多少百姓。那这时候是为什么？也不是神吩咐他数点的，那也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就是好奇，满足他的好奇心。那约押就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这事情劳师动众。所以约押不晓得，他一方面他大概也不想跑做这种无聊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这个事情呢会给以色列人带来灾难，因为他在历代志上21章他说，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这是因为了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啊，为什么这样子呢？但是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啊。好，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故事其实有很多好几个问题啊，好几个问题。比方说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啊，这个神对向以色列人发怒，对不对？他们到底是做了什么错事？然后为什么他这个大卫数点百姓就让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大概分析一下啊。第一个，他这里头让我们知道说，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惹神发怒，所以神准备要降下刑罚啊。这第一点，对不对啊？因为神他说神对以色列人发怒嘛。那表示说以色列人一定是犯罪了，所以以色列人犯罪，神要处罚他们啊。那但是这同时啊，大卫他心中又有隐藏的骄傲，神打算要对付啊。结果呢，神就容许撒旦激动大卫的心，让他起义数点百姓，这样呢就暴露自己隐藏的骄傲啊。神做事情有时候一环扣一环啊。然后大卫呢是一国之君，他犯罪呢就陷全国在祸患当中啊。对，一个君王他如果拜偶像的话，全国都在这个罪恶当中啊。他如果说做这件这个什么骄傲的罪，全国老百姓也陷在这个罪恶当中啊。那撒旦呢想要借着大卫的跌倒来破坏大卫，同时呢祸及以色列人啊。那结果神是借这个机会就来管教大卫，削减了他所引以为傲的人口数目，击打他的骄傲，也惩治犯罪的以色列人。那这最后呢，他同时也启示了圣殿的位置，为所罗门的建殿做预备啊。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大卫是以这个他的哇好多人口啊为骄傲为满足。但是当我们为一件事情里面有骄傲的时候，神往往就会击打我们的骄傲，让我们所引以为傲的这东西呢受到破坏啊。所以人口呢一下子就减少了好几万，因为后来被神击打啊。 这个骄傲所导致的这个跌倒，在圣经里面还有几个例子啊，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王啊，然后过了12个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啊，所以他在夸口的时候呢，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结果呢，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怒敌撕，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好，所以这个是他的骄傲马上就被神击打，他把这一切荣耀归给自己了，结果神就让他疯了，像牛一样在外面吃草，直到七年之后才重新恢复理智，然后就重新登上国位。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另外有一个叫乌西亚王，就是南国犹大的犹大王，他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弦，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他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好，所以这些都是因为自己强盛起来之后心就骄傲了，大卫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说私密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大卫就是在说，哇，你看这个我这么多人啊，这么多军力啊，国家这么强盛啊，然后那个巴比伦王看，你看啊，哇，这个大巴比伦这荣耀那不都是我所建立的吗？我们在考究自己的荣耀啊，在那边思想陶醉在其中啊，圣经说这是不好的啊。考究自己的荣耀是可厌的，那我们里面那个骄傲啊，会让我们这个人跌倒。所以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一旦有骄傲，后面就会败坏；一旦你有狂心，后面就会跌倒。神是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在大卫这件事情上头，他到了很老的时候啊，你看他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没有死掉，就是什么？骄傲，对不对？那时候亚当就是因为想要跟神一样啊，结果就吃了那个禁果啊。那大卫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到了他这个年纪已经老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还犯了这样的一个罪啊。但是神让这一切都是为他的旨意效力，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罪呢，大卫被对付，同时也显明神要在什么地方建造圣殿啊。所以呢，约押就出去。他们就要数点百姓，他们过了约旦河啊，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所以从耶路撒冷出发啊，到了亚罗尔，然后再到亚谢，又到了基列和他廷和氏地，又到了但亚安，绕到西顿，所以往北去到经过基列，然后到更北边到了但，还有亚安，然后绕过这个山啊。黎巴嫩山到了西顿，然后来到推罗的宝藏，推罗在下边啊，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啊，一路往南，又到了南方，游到南方的别示巴，他们走遍全地，过了9个月零20天，就回到耶路撒冷，花了9个月零20天，难怪约押这么反对，那这种事情劳民伤财啊。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啊，然后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跟历代志所讲的数目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在历代志里面，他说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的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所以约押因为厌恶啊，所以这剩下这个利未人啊、便雅悯啊，都他不想算了。直接跳过去，便雅悯人反正不多了啊。那这个利未人呢是服侍神的啊，这个也算了，他就 他就不算了啊。这个要算的话也是很麻烦，利未人各个城市都有，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啊。好了，结果呢，神不喜悦这苏联百姓的事，就降灾给以色列人啊。这是历代史上面所讲的。大卫苏联的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哎，我们每次常都是这样，犯了罪之后才会醒悟过来。哎，我这样做实在是很愚昧，对不对？但是你没有犯罪之前，你就是里面一直有一个冲动想要去做啊，做完之后才脑筋醒悟过来啊。大卫也是这样，做完之后他，我觉得好像做了一件糊涂事啊，所以他就求神赦免他。他这时候他生命已经是蛮成熟了，所以他对于犯罪的这种感觉，这时候已经比较细腻了，对他，所以他一犯罪，他马上知道说这样不对了。好了，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啊，给他选三选一啊。”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啊。一个是七年，一个是三个月，一个是三天啊。那你会怎么选呢？我想说，哎，长痛不如短痛，对不对啊？那就是选三日的瘟疫好了啊。我们的 point 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从这个时间的长短的想说，哎呀，这个尽快结束就好了。但大卫他不是从这个长痛短痛的角度来看，他说什么：“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大卫对神有什么？有认识，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落在人的手中跟落在神的手中有何等的不同。神曾经把以色列人交在敌人的手中。那像这边历代志下28章第8节啊，这个是犹大王叫做亚哈斯犯罪，他甚至于让儿女啊金火哦，就是把儿女活活的给烧死了之后献给偶像，所以他犯罪非常得罪神，后来神就让他被这个北国以色列王啊叫做比加攻打。就比加就杀了犹大人多少人啊？12万人。后来他们又把这个犹大人啊掳走了二十万的这个那些什么妇孺啊什么的啊，然后带回撒玛利亚。结果呢，就有先知从撒玛利亚城出来对那些军兵说啊，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所以犹大人被北国的以色列人打败，是因为神要管教这个犹大人，所以把这个犹大人交给他们的敌人。结果呢，这些敌人啊下手太重啊，怒气冲天，大行杀戮。结果神也非常愤怒，说现在已经有灾难在以色列当中爆发了，你们要赶快把这些掳回来这些人释放回去，不然的话啊，以色列人遭殃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只好把那些掳来的人送回去。那巴比伦人也是一样，那个神说他向他的百姓发怒啊，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就是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好，所以神会借着以色列的仇敌啊来对付以色列人，但是往往那个仇敌啊会加害太重，所以大卫就说啊，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人有时候会出手过重，但神呢，你落在神的手里，神知道，神会拿捏那个下手的轻重啊。所以他说他宁愿落在神的手中，那就是什么？就是瘟疫嘛，对不对啊？瘟疫还有饥荒，这个是落在神的手中啊。后来神就帮他选了，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从早晨到锁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万的人。 啊，这三样神也帮他选一选，就是那个长痛不如短痛啊。结果那个3天之内就死了7万个人，他本来在为着他，哇，我许多的百姓啊，哇，这个国家好强盛哦，哇，好，所以就大大的击打他的骄傲啊。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你看，真的是蛮有怜悯，大卫实在是太认识神了啊。神做一做之后后悔啊，然后呢，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啊，这个亚劳拿的禾场就在北边啊，就是上面绿色的部分是后来所罗门啊把这个耶路撒冷扩建的范围啊。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只是下面这个红色的这个大卫城。那亚劳拿有一个禾场啊，它是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外邦人啊，当时他们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当大卫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之后呢，这个亚劳拿呢他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外啊，所以那个地方他没有被赶走啊，他还是住在那个地方，他算是那个地方的一个地主啊。那结果呢，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啊，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大卫就是在这个时候又展现出他的什么一个牧人的心，对不对啊？他身为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啊，那求神就来击打他的自己跟他的父家啊，不要击打这些羊群啊。结果呢，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然后呢，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的前来，就迎接出来，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到仆人这里来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啊。”好，这个是禾场啊，这里说这个是一个禾场，它这边有把这个从这个收割一直到最后啊剥羊的过程，这里图里面都有秀出来啊。第一个就是这边有看到一个，这个是什么？这是麦田啊，麦田，那些麦子呢都成熟了，后来他们就收割，对不对啊？收割完了就是变成左边这样子啊，他们把这个麦子都割掉，然后弄成一捆一捆的啊，然后后来他们就把它带到中间来啊，把它运过来，把这些收成的庄稼运过来，运过来之后就把它铺在中间啊，铺在中间之后，他们就用这个打鼓敲啊。这个打鼓啊，用这个东西打鼓，然后上面就是一块木板，然后下面也会有这个尖尖的东西啊，这样用牛一拉过去啊，上面有时候坐着人，有时候放着石头，就让那个底下的这些麦子啊就被切断了。切断之后呢，他们就放到这边来，在那边剥羊啊，用这个叉子啊把它扬起来之后，重的谷子就会掉下来，然后那些糠皮啊比较轻，会被风吹走，所以他们这个禾场呢，一般都是放在比较高的地方啊，因为风比较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很适合打鼓啊。好，那远方这个是耶路撒冷啊，好，所以大卫呢就要把这个禾场想给他买下来，甚至于包括旁边的这整块地啊，这整个山头可以这么讲，他把这整个山头都买下来了。亚拉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到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须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啊，这个亚劳拿他很慷慨啊，你要献给神，那就把这些都献给神好了。那大卫说：“我不可以，怎么可以用这个白得之物来这个哈做燔祭？这样的话根本就缺乏诚意了哈。”那他愿意花钱把它买下来。大卫就用50色克勒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 50色克勒是那么 0.6 公斤啊。啊，其实这个好像价值也不算太高，因为30色克勒可以买一个奴隶嘛，50色克勒好像不是，也不算太多，但是这个可能只是买了什么，买了那个禾场用来建这个坛的地方。在历代志上21章25节呢，那边讲到说，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色克勒的金子给阿尔南，阿尔南就是表劳拿了，这个音稍微那个有点不一样，但是同，应该是同一个人啊。
兄弟，
有人说是兄弟，但是一般解经的人认为说这个只是原文里面差一点点啊，是应该讲是同一个人啊，同一个人。对，从这个上下文看起来也是同一个人，因为他讲到说这个亚拉哈跟他的儿子们啊，那这里头呢，600色克勒金子差不多是7公斤啊，所以这两个价值差很多。一个是坛，可能是买下那个坛的位置，另外就是买下这个殿的位置。案例啊，北国以色列王案例曾经用两个他连得的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起名叫做撒玛利亚。他买了一座山花了多少钱呢？70公斤的银子。那现在大卫是用7公斤的金子呢买了那座那个山头。那7公斤的金子跟70公斤的银子哪一个比较贵重？如果说今天我们的金价跟银价来做一个参考的话，今天的金价是银价的80倍，所以呢7公斤的金子啊相当于560公斤的银子。560公斤的银子是这个下面这个两个他连得的8倍，对不对？8倍。那所以大卫等于是花了这个整个撒玛利亚山的价值的8倍买下那个摩利亚山头。所以大卫是花了很重的这个花了很大的代价把这个殿的地买下来。但是为着神这是值得的，对不对？因为神配得最好的。然后大卫在那个地方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好，这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就是后来为着所罗门啊要在耶路撒冷在那边为神建殿，神在这个地方给他们指示要在这个地方建。